见小先知书有两个罪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撒迦利亚书》第八课。今天我们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个意象，第七个意象，或是第八个意象。如果你认为第五章一到四节是一个意象，五章五到十一节是另外一个意象，那么今天的六章一到八节就是第八个意象。如果你认为五章一到四节还有五章五到十一节是属于同一个意象，那么六章一到八节就是第七个意象。好，无论是第七个意象或是第八个意象，这个意象的分类都不会影响这一段的信息。有一回我和一位神学院老师在讨论某一间教会的乱象，我们后来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人真是不怕上帝啊，我们愿意等上帝出手。神是会出手的，不要以为神不会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这也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的主要的信息。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一般我们都称为这个意象叫做四套车的意象。在这里我们看到撒迦利亚看见有四辆车子从两座山的中间出来，在这里所说的车呢是套车，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它不是普通的车，而是战车啊。这战车从两座所谓的铜山出来，为什么是从两座铜山出来呢？从经文的文脉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四辆套车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使者。六章五节说，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这四风我们待会儿再解释，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我们看到了吗？是从主那边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从主那边出来又是叫做从两铜山中间出来呢？因此学者就要研究了，到底两座铜山和神之所在有什么样的关联。你翻遍旧约，只有一个地方有关联，那就是列王记上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七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十五节说，他制造两根铜柱，每根高十八肘，为十二肘，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肘。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拧成的链锁，每顶七个。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廊子的柱顶近四肘，刻着百合花。两柱顶的骨肚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二百。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 坡阿斯。学者们发现这两座铜山呢，比较接近是象征着圣殿入口的两根铜柱。你会发现严谨的学者在解经上是非常小心，小心翼翼的去寻找在圣经当中这个符号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也是德人在解释意象的一贯立场。好，所以战车是从象征圣殿入口的两根铜柱，也就是神之所在的那个地方所出来的，也就是从神而来的意思。接下来六章二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这第二节呢，德人待会儿再解释。第四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第五节，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其实包括新约希腊文也是这样子哈，风如啊，这个希伯来文它与灵是同一个字，因此你也可以说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五节，天的四风，天的四如啊，你也可以翻译作天的四灵。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的翻译就很有意思，和合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作风。这个翻译呢，是强调这个战车啊飞快如风啊，或是说呢，战车好像风一样的横扫全地。这个风在诗歌智慧书里面也被比喻作是使者，像诗篇104篇第四节，在那儿也说到神他怎么样呢？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总之呢，在这儿神差遣天的四风，你可以说天的四个使者，神的四个使者来执行审判全地的任务。读到这儿，我要带出第一个信息，那就是神是有军队的，神是有军队的，神是有战车的，有四辆套车，而且从神之所在出来，是神的使者。不要老虎不发威，你把它当作病猫。很多基督徒不晓得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很多基督徒不晓得耶和华神是有军队的，神是有军队的，只是神还没有发号施令。许多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好像犹如神没有军队一样，你以为神好欺负的，你以为神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能力，你以为神不会打你屁股。错，你还记得在会幕的大祭司，大祭司他每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大祭司穿着以弗德，穿着蓝色的袍子，在袍子的下头是有装铃铛的，那铃铛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提醒你要胆战心惊，你要如履薄冰。虽然到了新约，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我们还是要敬畏，有一种神圣的惧怕。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认罪，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对付自己，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询问一下我侍奉的动机，而这个询问呢，是现在进行式，需要不断的问自己，我的心对不对？我的心单不单纯？是否单单向着神，为着神？神有军队的，这一点是基督徒首先要搞清楚的。现在这个时代太随便了，太随性了，懂得做计划的人也越来越少，特别到了后现代， 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懂得做计划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可是神却不是如此。我们从创世的过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有次序的神。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神是有计划的。刚才在广告以前，我们所分享的第一点是，神是有军队的。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神是有计划的。第二节说，第一辆车透着红马，至于红啊、黑啊、白啊、斑点呢，是代表什么？我觉得我们不用去多加的揣测。有一些人喜欢把它连到启示录，我认为呢，也不必做这样的一个联想。总之，红马、黑马、白马、有斑点的壮马，就是不同的马就是了。神差派四位不同的使者。第二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而第四节说的，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第五节，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我们提到风也是灵啊，代表从神那里出来的灵，从神那里出来的风，从神那里出来的使者啊，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第六节，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第七节，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看哪，那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每一个套马的去向都有它的定向。也许你说，没有啊，德仁啊，像那个套红马的好像就没有指出它的去向。其实是有的。怎么说呢？因为四套车既然是天的四风，天的四位使者，那必定是指的是四个方向。怎么说呢？刚才看到第六节，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嘛，所以知道北方这个方向是有套车去那儿了。白马跟随在后，这白马跟随在后呢，在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啊，白马跟随在后，有的学者把在后那两个字做了一点研究，发现呢，在这的翻译可以把它改成是向海，白马呢，它是向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西面就是海，所以黑马是往北方去，那么白马呢是往西边去，有斑点的马呢是往哪里去呢？往南方去啊。那当然剩下的红马往哪去呢？剩下的红马就往东方去了。所以四个套车，四匹马是往四个方向去。可是第七节说，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什么叫做壮马呢？壮马这个词儿其实不是指着第四辆套车讲那有斑点的壮马，这壮马指的是在这意象当中所有的马，所有的马，神所差遣的军队，不管一队是往北的黑马，或是往西的白马，或是往东的红马，或是有斑点那个马呢是往南的。壮马，神所差遣的所有的马都往各方去。当然还有一说是，这个壮马是指着另外的马，另外神所差派的军队，神所差派的使者， 意象所要传达的是神的审判，神的军队要遍及全地，不管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当时呢，其实犹太人所面对最大的敌人都是来自于北方的列国，还有南方的埃及。所以在经文当中第六节特别把北方和南方都特别提出来，神是有计划的。第八节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北方指的应该是指巴比伦，而往这个方向的使者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指的是神已经执行了他的审判。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正好应验在巴比伦的灭亡上。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被古列征服而灭亡。神是有计划的，耶和华是有军队的，东西南北各个面向，包括遍地，神都有计划的，都有他的时间表，每一个角落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徒所需要拥有的一个态度。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神都有他的计划，他会负责，他会处理，我们只管祷告，不需要担心。有一个姐妹有一回在奉献的时候呢，她原本都是很顺服的，反正十分之一嘛，就奉献在神的家中，让神的家来使用，让教会来使用。有一回呢，她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想说，哎，这个奉献我钱给出去之后呢，那教会是会怎么使用呢？她就开始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念头就进来了。但后来神告诉他，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不用担心这个，他只管把神所给他的按照神的吩咐奉献在神的家中，奉献给教会。至于教会怎么样使用金钱，谁会处理啊？神会处理，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从前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当然饱受列国强横的欺凌，他们心中常常会埋怨说，公义的神在哪里？比方说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我们往后翻，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也是当时建殿的百姓他们心中对神的一个疑问。他们觉得在他们心目中，神虽然存在，但他似乎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漠不关心，以至于他们迟迟没有看到神对外邦的审判来的。这种观念呢，也出现在现在的时代当中。有一种论述叫做自然神论，他们认为呢，神创造完之后就不管了，顺其自然。社会上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神顺其自然，他不管了。但其实你仔细看神的话，并不是如此。之前神透过第二个意象，四匠人的那个意象，就说明了，神会审判欺压以色列的列国的。而透过在意象中的最后一个意象，更进一步说明，神公义的审判是全面的，是遍及全地每一个角落的。他的计划会一步一步实现，一步一步成就的。有位姐妹，她的先生外遇了，这位姐妹她很痛苦，她希望可以将先生挽回过来，但最后结果呢，还是先生就 离开了，甚至把房子也给了那个外遇的对象。这位姐妹很痛苦啊，但是在痛苦当中呢，神给她一句话，就是她必要见到她的仇敌遭报。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总之既然圣经告诉她要饶恕，她就选择饶恕，自己带着孩子搬到一个地方。过了几年，她前夫所外遇的这个对象呢，有一天打电话给她，告诉她说她是如何被她前夫暴力相向，甚至于之前怀孕被她前夫打到流产。这个时候啊，当然她就跟她传福音呢，希望对方可以去教会，可以信主。但这个时候她也突然想到之前主告诉他的话，他必要看到他的仇敌遭报。诗篇37篇和诗篇73篇，刚好37跟73，告诉我们面对恶人作恶，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我觉得神的话不断告诉我们，那个是神会处理的，神一定会处理的，神是那位终会伸张正义的。许多时候我们只单单看到我们眼前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也许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看到神的确在历史当中去处理了那些恶者，比方说巴比伦，比方说亚述。但把眼光再缩回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困境，看看自我的人生，我们也需要透过历史这面镜子，透过圣经的启示来带领我们走过我们困境的人生。那就是我们需要认定，认定什么？认定最终必有神公义的回报，神必以公义来回报那行动正直的人，神也要以公义来回报那行事作恶的人。因此我们不必再花精神花时间去对付那些坏人。就诚如我在最开始说，我和神学院我的老师有一天聊到教会中的坏人教会有的时候是有坏人的，不属灵的人，没有以基督做他生命主宰主人的人，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占有高位，握有权势，但我常想他们不怕神吗？我好怕，我不只怕，我敬畏，因为我深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他终不悔改，他必要灭亡，因为神是那位终会伸张正义的神。因此神透过最后一个意象告诉当时的百姓，还有如今的我们，神是有军队的，神是有计划的，神是终会伸张正义的。期盼也许你心中常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有这样问题的人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得到鼓励，得到帮助。